待会儿放到以后，我们弟兄都单数节，姐妹们都双数节。路德记第二章，在教会圣经的249页，路德记第二章。待会儿让我们弟兄姊妹，弟兄读单数节，姊妹读双数节。路德记第二章，一二开始，拿欧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属中，有一个名叫瓦斯，是个大财主。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瓦斯那块田里。瓦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困剩下的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常在这里。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和仆人打来的水。波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全都告诉我了。路德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子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好，我们坐到这里，我们把时间交给秋季传道，因为我们时间有点紧张，我们没法全读完。
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信息是我们的意象之舞，成熟有影响力的基督徒。我的题目是耶和华所赐福的人波阿斯。好，我们一起安静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你在创世以前你就认识我们，我们还在母腹中你就拣选了我们，好让我们从这个世界里面分别出来，成为你光明的儿女，成为你圣洁的儿女。主啊，求你帮助我们，那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按照你的心意去生活，好让我们所行的能够与所蒙的恩相称。主啊，你何等的爱我们，主啊，你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三天以后复活过来，那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就能够称义。主啊，我们如今在你的里面已经成为义人。主啊，帮助我们，虽然我们肉体上还有许多的软弱罪性，但是靠那加添给我们力量的，那我们凡事都能做， 那我们真的是在这个世代里面成为一个成熟有影响力的基督徒，能够成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你是得胜的神，主啊，你也带领我们天天行在你的道路上，天天的来夸胜，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你也来洁净孩子，好让孩子成为你圣洁可愿的器皿。主啊，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受教的耳朵，受教的舌头，好让我们领受了以后在生活中去行出来，能够讨你的喜悦。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的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才我的经文是路德记第二章，其实第三章也有一点，所以今天的经文会比较长，我们会节省一些重要的经文我们来读。波阿斯呢，是生活在士师时代，那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当时整个民族在应许地上开始效法迦南人，崇尚物资，拜偶像，充满了强暴，道德空前的堕落。而波阿斯的母亲呢，拉合曾经是耶利哥城里面的一个妓女，但是我们从路德记里面看到，波阿斯这个大财主却出淤泥而不染，好像在这黑暗的世代里面成为一股清流。他是怎样的一个生命呢？能够从世界中分别为圣，能够成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去影响他周围的人。最后他成为耶和华所赐福的人，成为大卫王的曾祖父，被记载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中，被神所纪念。那我们来看波阿斯的生命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生命，他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大环境里面，也在他的家庭这样一个小环境里面，他能够去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呢？我今天会分三点来讲今天的信息。第一点，就说一个成熟有影响力的信徒，他与神的关系是怎样的，他与人的关系是怎样的，他与事物的关系是怎样的。我要分享的第一点是与神的关系，敬畏神。经文就在路德记第二章第四节第十二节那边，我们一起读一下路德记第二章第四节好吗？路德记第二章第四节，一二请。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好，我们就读到这里，谢谢。当时士师时代在路德记里面大概发生在主前1100年左右，在迦南地的犹大伯利恒遭遇饥荒。伯利恒本来被称为是粮食之家，在迦南美地这个地方呢，气候是半干燥性的，如果呢风调雨顺的话呢，他们就成为牛奶与蜜之地，如果呢干旱不下雨的话呢，他们就会遇到饥荒。所以当时他们就遇到这样的饥荒，有一个人名叫以利米洛，带着妻子拿尔米和两个儿子马伦基连，他就到摩崖地去逃荒。摩崖地是在死海的东边，东南边那边。后来呢，米利以诺就在摩崖地死了，而他的两个儿子呢，都娶了当地的摩崖女子为妻，分别是俄尔巴与路德。后来呢，两个儿子也死了，圣经上没有记载为什么他们一家三个男人都死掉了。 剩下了三个寡妇，是很挺凄惨的。后来他们听说耶和华眷顾以色列百姓，那边的粮食丰收，所以呢，拿俄米就打算回以色列地去。回去以前呢，他先打发他两个年轻的儿媳妇回娘家改嫁去，免得来跟他来受苦。俄尔巴在他婆婆的劝告之下，他就回去了。但是路德呢，他舍不得拿俄米，他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要往哪里去我也要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站在那里，除非死人使你与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拿俄米他听到路德立定这样的心事，所以呢，他就让路德跟他回到伯利恒去。那时候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在旧约时代，妇女通常是没有工作收入的，靠的就是丈夫来养活。为了照顾孤儿寡妇，在旧约的律法里面，利未记23章22节那边规定，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耶和华神他是看顾孤儿寡妇的神，所以在律法中特别的提到要怎样的怜悯这些穷人这些寄居的人。但是并不是每一个的地主都会以恩慈对待那些有需要的人，要不然四世纪就不会一直的强调那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妄为。所以在第2章第2节这边，路德对婆婆说，容我往田间去，我们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而路德恰巧就到了以利米洛他公公本族的一个亲人波阿斯那块田里面去。而2章4节又提到波阿斯刚好正从伯利恒来，我们看到从1章的最后1节他们回来的时候正好就是收大麦的时候，这里又是恰巧到了以利米洛的田里面，然后呢正好以利那个波阿斯又从伯利恒来，所以我们看到好像有一系列的巧合，到底是路德他们的运气特别好了，还是这位恩典信实的神一直的在引导这两个寡妇，在保守这两个寡妇。第2章第4节那边，波阿斯一见到收割的工人就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从波阿斯和他们仆人们的对话可见，波阿斯是一个非常敬畏神，他见到仆人们不是板着脸，然后心里在想，你们这些家伙都是我花钱雇来的，还不快点做，谁偷懒我就扣谁的工钱。所以我们打工的人常常有见到老板这样的嘴脸，是吗？就像大陆课本里面所说的那个地主周扒皮一样。但是呢，波阿斯他一见到这些他的仆人，就主动的奉神的名为他们祝福，为他们求保护，求神赐给他们力量。我们做装修的知道，常常很容易会受伤，我们堂就有好几个人受伤。其实割大麦也不是不会受伤的，我们家以前都有种水稻田，每一次割水稻的时候啊，因为你要割得快，镰刀要磨得快，所以呢不小心呢很容易就会割到手指， 虽然我爸爸妈妈都曾经被手指割过，只有我割得很慢，所以比较少被割到。虽然波阿斯一看到他的功能呢，他就奉神的名为他们祝福，求神来保守他们，求神来加添给他们力量。他这种敬虔、谦卑和爱心，因此自然也感染了他的工人们，以至于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是以神为中心，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乃是建立在耶和华的根基上，因此显得非常的祥和愉快。我们大陆最近一直在提倡要建构和谐社会，我想如果真的是像波阿斯跟他的仆人那样子敬畏神的话，真的能够建构和谐社会，要不然的话非常非常难。当这些仆人感受到主人对他们的爱心与关心的时候，他们会不会越做越起劲啊？会不会越做越忠心？请问如果你是工人的话，你去找工作，你愿不愿意找到这样的一个老板？其实许多打工的他们辞掉工作，不一定是因为工作太累了，或者因为工资太少，很多的原因都是说跟老板跟同事相处的不愉快，做的不开心。打工的人遇到好的老板，人际关系融洽的话，工作开心，就算工作多做一点，工资甚至少一点，有时候也是值得的。同样的，如果你是老板的话，你会希望你的工人是这样的吗？当你不在的时候，他们就偷懒，浪费材料，在餐馆里面随便材料倒掉，常常的辞职不干，你常常要去找新的工人，没有人做，自己就要顶上去，或者呢，常常要去调解工人之间的这些纷争矛盾，甚至有些人故意破坏你的生意。我都有听说过有些餐馆的工人被辞掉了以后，他心中有苦毒啊，怎么办？他就趁着老板不注意，舀了几勺子的盐倒在寿司里面，然后呢把它搅一搅，他看不出来，然后下一个师傅炒菜炒出去以后，哎，怎么这么咸啊？因为呢里面已经加料了，所以呢故意的去破坏他们的生意，甚至有人走了以后，他就回来绑架老板，敲诈他一笔。所以如果你是老板，你不想遇到这样的工人的话，那我们学习波阿斯吧，爱你的工人，善待他们，尊重他们，为他们来祝福。老板与工人之间的利益对立的关系不是不可以调和的。几乎我们在基督徒的那个生意里面，我们也看到许多的弟兄姊妹之间合作的时候有矛盾，有冲突的发生。因为主耶稣说，你愿意别人怎样对你，你先坐在别人的身上。波阿斯作为一个大财主，他固然不容易，因为他需要有聪明和才能才能够积累财富。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我们的生意里面，要做一个好的领袖，好的同工，是更加的困难。我们不单单需要有才干的领袖，我们更需要有美好生命与榜样的领袖。特别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需要有美好的生命与榜样的领袖，能够去影响我们的会众，去影响我们的弟兄姊妹，去吸引我们的慕道友来到我们教会当中。第二章第十二节，大家请再读一下路德记的第二章第十二节，一二，请。 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这里提到他再一次的奉耶和华的名来祝福他，愿耶和华神来赏赐他。因为路德他从摩亚地来到以色列地，来投靠在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路德能够满得这位以色列神的赏赐。在这里波阿斯，我相信他不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我们有时候也常常听到，我们有时候会讲很属灵的口头禅，感谢主，我儿子偷渡成功了，感谢主啊，我这次上庭编了一故事，华光没有把我揭破，感谢主，所以我做一些走私的买卖成功的赚了 很多钱，感谢主。我们这样其实是羞辱主的名，不是真的是荣耀主。波阿斯他非常了解神的属性，像诗篇36篇第7节第8节那边记载的，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他们的心因你殿里的肥缸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波阿斯他有信心神会赏赐投靠神的路德，而他后来正是成为荫庇路德的神的翅膀。请问你愿意成为神的翅膀吗？你愿意成为神的翅膀来祝福别人，来保护别人，来帮助别人吗？所以一个成熟有影响力的基督徒必定是敬畏神的人。我要分享的第二点是，一个成熟有影响力的基督徒他与人的关系是怎样的。波阿斯他表现出来是恩待人的，在路德记第二章第5节到第7节这边。好，第5节到第7节我们一起再来读一下好吗？第二章第5节一二，请。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驴子？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那是摩亚驴子，跟随拿尔米从摩亚地回来的。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常在这里。一个成熟有影响力的基督徒，他在与人的关系上表现出来是恩待人的。首先他要有关怀的榜样。波阿斯向工人问安之后，他立刻就觉察到在那些跟着收割人之后面拾取麦穗的众多妇人当中，因为也有他的使女们，多了一个新来的人。因此他向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驴子？他的注意力真是非常的强。请问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当我们看到今天有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当我们看到有陌生的面孔出现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像波阿斯这样保持敏感的那种注意力，我们去认识他们，去主动跟他们打招呼，去欢迎他们。有一个传道人他说，在他的教会里面有两三百个人，他几乎每一个名字都能够念得出来，记得出来，这是很不容易的。我们教会只有100多人，我们普通话堂很多人的名字我都记不出来，我都叫不出来。所以波阿斯他是这样的一个领袖，他对自己的田庄的了解非常的深，难怪他能够将自己的田庄管理得井井有条，也难怪
他那位监管收割的仆人能对他的问题做出那么清楚和详尽的汇报，说是摩亚的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摩亚地回来的，然后他从早到晚一直在这边，只是到屋子里面坐一会儿，他这些都了解得一清二楚。我们这次有很多参与欢迎新朋友的弟兄姊妹，当灵魂姐妹问你们的时候，因为灵魂姐妹她不是每个礼拜都会来欢迎轮流的，问你们的时候，哎，这位新朋友是谁，你能不能如数家珍一样将他的名字从哪里来，在做什么，住在哪里，他现在需要什么，我们为他们祷告什么，能够如数家珍的一样数出来。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样子，那我们的欢迎新朋友实在是非常荣耀神，让这些新朋友一来到就看到教会的那种热情，教会的那种敏感，教会的那种爱在这里面。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是否保持这样的敏感？多么出色的一个领袖，多么出色的仆人，什么样的领袖就带出什么样的门徒。所以当我们今日教会我们有许多的各种各样的训练的时候，我们等一下还有探访的训练，下个礼拜我们还有施事的会议，其实呢，我们这些训练不单单是凭着知识技巧口才来训练出来，今日成徒的信徒需要走在前面做好一个榜样，有好的榜样自然就会影响跟随榜样小中的人。在这里波阿斯他在与人的关系上他是恩待人的，他是有关怀的榜样，他甚至在路德他遇到这么大的难处的时候呢，波阿斯在明处的去关怀他，在暗处的去关怀他，明处的他叫路德你过来可以喝我仆人器皿里面打来的水，吃午餐的时候你过来可以拿着饼粘在醋里面跟仆人一起吃，然后他再亲自的把红干的那些新鲜的麦穗递给他，而且递给他的不只是他一个人吃的分量，是超过他所能够吃的分量，最后让路德再带回去给他的婆婆吃。他是这样一个在明处去关怀这些最卑微的寡妇的需要，他也是在暗处他吩咐他的仆人你们不可以欺负他，既或他从麦捆里面去拾麦穗你们也不可以说什么，甚至你们故意的要抽出一些麦穗来扔在地上让他去捡。所以波阿斯他在明处他在暗处去关怀路德，关怀这样一个外邦的女子。波阿斯在表现在与人的关系上不单单是关怀上做榜样，他在爱心上也是做榜样。在路德记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六节这边，请弟兄姊妹再读一遍，第二章第八节一二情，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你们在一处，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你们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了？波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把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路德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 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子女，你还用慈爱的话来安慰我的心。到了吃饭的时候，波阿斯对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将饼粘在醋里。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他们把红了的穗子递给他，他吃饱了，还有余剩的。他起来又拾取麦穗，波阿斯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取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并要从捆中抽些出来，留在地下，任他拾取，不可斥喝他。我们看到波阿斯在这边爱心上的榜样，他在言语和行为上都表现出的爱心。其实真正的爱应该是既有言语也有行为的，二者都是一样的重要。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每逢以实际的行动去解决人肉身的痛苦的时候，常常也以恩言安慰这些受苦的人。他称那位行淫被捉拿的妇人称他为女儿，他的爱是在行动上，在言语上。但是我们人的爱常常是残缺不全的，有人只是嘴唇上的爱情华而不实，也有人虽然是爱心纯真，但是呢却爱在心口难开，也使人苦恼莫名。但波阿斯对路德爱却是言语与行为兼备，他既有实际的行动，他去吩咐这些仆人不要欺负他，要保护他，要特别的来恩待他，又向路德说安慰的话。波阿斯的行动帮助了路德肉身上的需要，但路德说，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了我的心。可见爱心的话还是必须的，并且有时候爱心的话作用是更加深远的。为什么？因为路德他是摩亚女子，摩亚是以前罗德跟他的大女儿生下来的，所以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儿，他们也是以色列的远亲。但是呢，他们在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时候呢，他们要以色列人要借摩亚的地过去，摩亚人不允许他们。虽然神并没有让他们以色列人去攻打摩亚地，因为他说这是你们的弟兄，不可以攻打他们的地。而且在当时摩亚人惧怕以色列人的时候，摩亚王巴勒就去叫一个先知巴兰来咒诅以色列百姓。最后呢，神改变巴兰的口，改变巴兰的话语，最后巴兰又使出了一个诡计，故意叫摩亚女子去勾引以色列男子跟他们行奸淫，然后呢顺从他们去拜他们的神。摩亚人所拜的神是非常邪恶非常淫乱的，基莫是他们所拜的神。所以以色列人看到摩亚女子应该是心有余悸。为什么？以前他们不让他们借他们的地过去，甚至重金买来先知来咒诅他们，然后故意叫自己的女孩子去勾引他们犯罪，来跟他们拜偶像。我不知道当我们在美国生活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处。我们特别在黑人区的时候，我们常常也会被抢劫。不知道当你看到一个黑人像走到你的店里面向你来讨钱的时候，你对他的感官是怎样的？你的行为是怎样的？我们将心比心来看一下，波阿斯他作为一个以色列人，他看到一个外邦的女子，摩亚的女子，他 是怎样的用恩言来去安慰他。我自己也经历到上个礼拜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就说在同工上遇到一些难处，受到一些话语的伤害，我心里是挺难过的。我这个人呢是比较懦弱的性格，所以呢我通常呢不会当面的跟别人去驳回去跟他吵架，但是呢等我冷下去的时候，我自己回走开的时候，我自己里面就很受伤，我自己里面就觉得有很多的苦毒，很多的这些抱怨。我知道神不喜悦我这样，所以呢我正在挣扎，我要不要去找这位同工来谈一谈。所以呢我很挣扎的时候，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给刘牧师。刘牧师在电话中给我一句话，给我很大的安慰。他说：秋季啊，其实你做的比我好，如果是我的话，我很可能顶回去跟他吵架了，但是因为你做的比我好，所以呢你就要忍受更大的压力，所以呢你就要承受更大的痛苦。所以刘牧师他给我这句安慰的话，让我心里我觉得真的很受安慰，因为我觉得自己我这个人很懦弱，我这个人老总就说受了委屈也不敢跟别人反驳，但是呢刘牧师他却安慰我，我做得比他更好，就要给我很大的安慰。所以当他在电话中跟我祷告以后呢，我的心就释放下来了。我去找这位同工谈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平静。真的有时候一句智慧的话语，一句安慰的话语，真的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是给人很大的益处。所以箴言十二章二十五节那边说，人心忧虑，屈而不生，一句良言使心欢喜。你愿意常常学习凭爱心去说诚实话吗？你愿意学习去说造就人的话吗？你愿意学习以实际的行为去解除别人的痛苦吗？像波阿斯一样，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波阿斯他爱心的榜样也表现在他的细致与他的周到接备上。许多人觉得男人是粗枝大叶的，所以呢细致体贴温柔是不正常的，似乎是太理性化了，娘娘腔。然而呢波阿斯对路德的爱却是既坚强又细柔，从他第一次照顾路德时就显出这个感人的特色。在这次事件照顾中呢，波阿斯顾念到路德的安全，他叫他不要往别人的田里面去，免得被人欺负。他顾念到路德的伴侣，要与我的使女们在一处，他来引导路德，我的仆人在哪块田里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他要保护路德，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他也供应路德的需要，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何等的细心，何等的周到。其实主耶稣他对我们的爱岂不更是这样吗？主耶稣他的爱如烈焰，重水不能熄灭，因此甘心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他的爱又是滋润心田的春雨甘露，因此他去抚摸那些长大麻风的病人，被人所唾弃，被社会所拒绝的人。他曾陪同玛利亚流泪，他逐一的去洗门徒的脚。 谁能说主的爱是不正常的呢？因此我们不如说波阿斯的爱是主爱的一种反应，正是每一个信徒，每一个弟兄，一个成熟的信徒，一个有影响力的信徒应该去效仿的，应该去活出来的。波阿斯他表现在他的关怀上，表现在他的爱心上，他用言语，他用行为来去帮助路德。波阿斯表现在他的细心上，想得非常周到，帮他打理得清清楚楚的。而且波阿斯他也表现在称赞与鼓励上，他称赞路德为了爱婆婆所做的牺牲，他说自从你丈夫死后，还你向你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不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波阿斯他也称赞路德的高贵品格，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他，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一个贤德的女子。这是多么伟大的爱心，又是多么伟大的体恤，多么伟大的鼓励。我们帮助别人，鼓励别人，安慰别人的时候，我们所做的是有限的，但是呢，波阿斯他是把路德带到这位神面前，你投靠以色列神大人的翅膀下，他必定会赏赐你。他带领路德来到这位神的里面，他自己的帮助爱心都是有限的。当我们去帮助人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最大的责任，要把个人在基督里面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当你绞尽脑汁为你的儿女的物质幸福忙碌的时候，希望你也能够关切到他们灵性的需要，希望你也能够关切到他们灵性的需要。你有没有把你的儿女家人带到神的里面？一个成熟有影响力的信徒是恩待人的，能活出关怀与爱心的榜样的。我要分享的第三点是与事物的关系。经文在路德记的第二章第一节、14节、16节和20节。有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读经文。一个成熟有影响力的信徒，他与事物的关系表现在他的慷慨大方。第二章第一节那边提到，波阿斯是一个大财主，但是他却不是一个为富不仁的守财奴。在二章14节那边提到，他叫路德来吃饼，他把红干的新鲜的麦穗递给路德吃，还让他带回去给他的婆婆吃。第二章15节、16节那边的做法更超越了律法中的规定。在旧约生命记24章19节那边说到，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波阿斯吩咐仆人，他就是在麦捆当中去抽出来麦穗，你们也不可去斥责他，甚至你们要故意的丢，抽出一些麦穗丢在地上让他去捡。他不是忘记的麦捆他不回去取，他而是故意的把这些麦子抽出来 已经割好了，已经捆好了，抽出来扔在地上。所以波阿斯他所做的，就像主耶稣所吩咐我们的，有人叫你们陪他走一里路，你们就陪他走两里路，有人要取你的外衣，你也把里衣给他，有人打你的左脸，你把右脸也给他打。这按人的血气实在是很难做到的。所以波阿斯他所表现出来那种在物质上的慷慨大方，以至于路德他一天十王麦穗把他打了以后，收获有一一法大麦。一一法大麦我去查，大概有13到25公斤，所以这里的磅的话至少30磅到50几磅60磅。你们去买香米，去买国宝米，那种50磅的米大概就是那么大的重量。这在十麦穗的妇女当中几乎是没有办法做到。3章15节，我们一起读一下。3章15节，路德记3章15节。我喜欢让你们多一些来翻圣经，因为现在很多的信徒都看惯了 PowerPoint， 都不会翻圣经了，所以呢大家多一些操练来翻圣经好吗？路德记3章15节，一二请。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打开了，波阿斯就搓了六波鸡大麦帮他砍在肩上，他便进城去了。当路德听从婆婆的安排来找波阿斯的时候，他回去了。波阿斯不要让他空手回去见婆婆，就送了六波鸡的大麦给路德。现代中文译本里面说有20公斤，我看另外的解经书他说六波鸡的大麦大概有88磅。我想这里是一个妇女所能够扛的一个限制了吧，我想88磅大概他扛的差不多了吧。当波阿斯他在物质上他有这样的慷慨大方的时候呢，他不但让路德蒙福，他自己也蒙受耶和华的赐福。因为耶和华应许这些看顾孤儿寡妇的人，神会来赐福给他。波阿斯他在事物的另外一个表现是他是一个尽忠守信的人。第3章的第2节那边提到，第二节的上半节，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今夜在场上播大麦。还有第7节那边，波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就去睡在麦堆旁边。波阿斯是一个非常勤劳的一个老板，一个非常勤劳的一个地主，他亲自的参与田庄里面的劳动，他在晚上还要去剥大麦，他睡在麦堆旁边，他跟工人一起的同甘共苦。他不是只是一个会指手画脚的一个主子。所以保罗他也说，若有人不做工，他就不能吃饭。殷勤是一个成熟有影响力的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美德。主耶稣他也是到处奔波劳苦。所以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也应当来殷勤。波阿斯不但是一个殷勤的人，敬忠的人，他也是一个守信的人。在路德记3章11节到13节那边，波阿斯提到，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 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我实在是你一个至敬的亲属，只是有一个人比我更近，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的本分，你只管谈到天亮。在圣经里面有提到，为了保护这些孤儿寡妇的产业，神给他们的应许地，当一个兄弟死掉以后，当一个哥哥死掉以后，他的弟弟如果还没结婚，应该娶他的嫂子，然后所生下来的第一个儿子长子要归在他哥哥的名下，如果他没有兄弟，那要去找他的至亲侄儿、表兄弟或者最亲的男人。波阿斯他不但称赞路德，当他把他的困难告诉路德的时候，他其实是愿意去遵循律法，律法上说至亲的人先有权利来赎拿尔米路德留下来的田地，甚至以及要去娶路德做他的妻子。所以波阿斯说，倘若那个更亲的人不要赎的话，他一定会尽到他的本分，他是一个尽忠，他是一个守信的人，他最后说的话他一定要做。所以当路德把回来的情况告诉婆婆的时候，婆婆说，你放心好了，这人倘若不做成这事，他今夜不会睡觉。你看他是何等一个尽忠的人，守信的人，他没有做完他的责任，他不会去睡觉的。而且波阿斯他也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他告诉路德，不要让别人知道你来过麦场上，免得别人误会路德好像是一个不正经的女孩子。波阿斯他所表现出来的生命，他在与神的关系上他敬畏神，他在与人的关系上他恩待人，他在与事物的关系上他慷慨大方，他尽忠守信。波阿斯身上所流露出来的生命，就好像哥林多后书那边提到的，你们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那种香气。如果我们是一个成熟有影响力的基督徒，我们身上应该流露出耶稣基督的香气，我们应该活出敬畏神、恩待人，在物质上慷慨大方，在做事情上尽忠守信有智慧。弟兄姊妹们，你们愿意成为这样成熟有影响力的基督徒吗？你们愿意成为神大能的翅膀吗？不仅路德他获得了远远的福气，波阿斯也成了神祝福的器皿，他最后他成为大卫王的曾祖父，他被记载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上。凡真心使别人得神之恩典的人，没有不得神大大赏赐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赞美你，借着今天的经文，你再次的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怎样的在与你的关系上能够敬畏你，尊你为大，在与人的关系上能够恩待人，有关怀的榜样，有爱心的榜样，在言语与行为上，在细心上，都能够活出你那馨香的香气。你也让我们在对财务上能够慷慨大方， 因为借贷给穷人的就是借贷给耶和华，耶和华必偿还。也让我们在做事情上能够尽忠守信，能够有智慧，能够保守别人的秘密。主啊，求你真的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事，我们也是这样对人的需要敏感，我们也是这样鼓励别人，我们也是这样去欣赏别人，我们也是这样去恩待别人。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知道靠着我们，我们是有限的，但是你是得胜的神。主啊，你带领我们天天的能够过得胜的生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好，下面